所以结果佛陀就亲自轻抚父亲的灵冠，步行一直走到火葬的地侧。你看佛是三界导师，自生慈父，父王死却尚且要轻抚灵柩灵冠，谁说佛教不讲孝道呢？所以我们佛教也是讲孝道的。那么在这我们又讲一个公案给诸位听哈。在我们唐朝是禅宗非常兴盛的时代，有一位著名的黄檗禅师，在他20岁的时候就出家了，一别母亲就有30年那么久，一离别母亲就30年都没见面，到他50岁的时候他都没回过家去探望老母亲，可是老母亲却时刻的想念自己的儿子，因为久望不见儿子回来，不免呢经常老泪纵横哦，痛哭流涕了，以致哭得双目都失明了。虽然他眼睛瞎了，但是想念儿子的一念心并未因此而消减，仍然时时刻刻的想着，并且想出一个特别的方法，以求达到一见自己儿子的心愿。他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就是不论哪个出家人，凡是到了他的村庄，他只要知道了一定请回家来供养，而且供养完毕哦，再吸取一盆的水来亲自为接受供养的师父们来洗脚来洗脚。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儿子的这个左脚上有一颗的大络痣，借着洗脚因缘了之，哦，这是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就用这个办法。经过数十年了，从来没有碰到儿子来受供养，难免使他感到有些失望，但是他并不放弃这个心愿。当有出家人经过家门的时候，人就请回来回家供养，习俗都照常的。这样又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哦，黄檗西运禅师真的回到自己的家乡，他就想学大禹治水，过其门而不入其家，但是他的老母不放过他，照例把他的儿子和尚请回家来接受供养。换时毕这又拿了一盆水来为他的儿子洗脚。黄檗禅师知道母亲的用意，他很机警的特别把右脚给母亲洗了2次。他左脚有大络痣，他就右脚伸给母亲洗2遍，这样就瞒过去了。舍令他不知道他所洗的就是自己的儿子。那么这老父每次在失望之余咯，总想被供养他出家人，殷殷切切的这么交代说，我有一个儿子出家做和尚不晓得现在云游到哪一个地方去，假如你这位师父能碰到他务必了要代为转达一声要他回来看我一次这一次碰到自己的儿子，他也这么交代他。那么黄檗禅师就唯唯诺诺的就告别而去。可是当禅师在离家门不远的半途上 忽然碰到一个认识他面貌的村人，好，这个村人就很兴奋啊，立刻去奔告禅师的母亲，又问他总共了四十年不见的儿子，为什么不把他留住几天？这个这么轻易的就把他放掉了啊！老妇人听到村子里人这么说，才恍然明白，他刚才所供养的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和尚儿子。随即就非同小可了，就不顾到自己是眼瞎，立刻会试的就奔出去了，就追赶出去。那么禅师也发觉母亲从后边追来了，他不但不停步来等待母亲，而且还很快的往前走去，就正当到达一条河边的时候，他的母亲因为眼瞎不见而失足堕河。禅师看到母亲堕河了，就急忙反身过来去救，可是老母已经溺毙了，能死却不能够复生，禅师只好对母亲料理善祸，而且极为悲痛的为大众说的一首偈颂，就这么说：一子出家，九祖升天，若不升天，诸佛妄言。所以一子出家哦，九祖都会升天。假若九祖不升天的话，诸佛就打妄言，打妄语的。那么由这一首偈颂就可以看出，禅师是多么的充满自信，也就是他确信他的母亲，因为他出家修道的力量，能够在死后获得升天的福报，不然的话就是诸佛打妄语了。可是谁也都知道，诸佛从来是不打妄语的，因此他的母亲必定是升天无疑的。由此也可以了知，禅师不是一个平凡的出家人，而是出家修道有所证悟的人。这个可以从他后来为母亲举行火葬所说的祭别祭诵可以得到证明。那祭诵就这么说：我母多年迷自信，如今花开菩提林，当年三会落香池，归命大悲观世音。这一首祭诵就是说，我母多年迷自信，我的母亲多年以来迷惑于自己的本性，如今花开菩提莲，就如同现在，能够花开智慧，花开能够安住于菩提的觉莲，菩提觉莲当中。当年三会入相持，当年就是当来弥勒佛三会，他还要经过56亿7千万年，56亿7千万年啊，这么长远。弥勒菩萨才来世间啊，示现成弥勒尊佛，所以当年三会假如能够互相遇到，归命大悲观世音，归陀生面信面啊，与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那么说完了这一首偈颂之后，两岸观礼的群众们就亲自看到他的母亲就在火光当中转理成蓝，就升到天上去了。后来他的母亲又托梦对他说：当年好在没有碰到你，如果碰到你， 收你的供养，那我已经堕入地狱了，哪里还有今日升天的事呢？说完就向黄渤礼拜而去。那么当然这样的形象一般人以为是不孝，哎，母亲都堕河了，感觉这个不好啊。但是殊不知在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孝，因为他能够使你母亲升天嘛，啊，先到善道去啊，免得堕入三途受苦，先升到天上去，然后有机缘再度化他，能够解脱乃至成佛。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大孝。所以我们从佛跟黄渤禅师行孝的例子啊，足以就可了知我们佛教所讲的这个孝道不是素食孝道所可以比拟的啊。那么在这我们又讲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是什么呢？就是破桌。破桌，我们中国破桌这个时代有一位道批，他是这个长安贵州里的人，他是唐朝的宗室，他七岁就出家了。等他在19岁的时候遇到这个皇上了，他就这个到达皇上就崩驾到皇上就驾幸，也就是出奔到洛阳去。于是原来的国都长安这个地方他就被焚烧，被战火焚烧，荡然无存了。于是他就背负着母亲入于华山，就安置在洞穴里头。当时五谷啦，因为战乱的时代五谷都非常的昂贵的。那么道批自己就辟谷，他就不吃五谷了，唯独乞食来供养他的老母亲。母亲每每就问到他啦，啊，你吃了没有？他恐怕伤到母亲的心意嘛，必定说我已经吃了，其实他没有吃，他辟谷嘛，他没有吃。那么乞食回来的供都供养给他母亲，自己呢就简简单单的随便就吃了哈，没有吃五谷，随便的蔬菜野菜这个。那么每次母亲问到，恐怕伤到母亲的意，必定说已经吃了，已摘了。母亲就说了啊，你父亲哦在后山暂时了，这个骨头都暴露在霜露当中，你能够把它收取回来埋葬吗？因为他很孝顺嘛，就听母亲的话，就到了后山这个地方去哦。他就去捡拾，捡拾这个白骨，把它聚成一堆，然后作业为他送天，然后就作愿这么说，说过去有人哦，精诚手赶操，滴水都还能够认骨，唯愿在群骨当中，众多的这个骨头当中，假若因为我诵念诵天念咒语这个住院的关系，有会动的有会动转的，那么就是我父亲的遗骨了他这么做住院了，然后就一心一意的注意，然后观想，连木偶都不轻易的手里游开，手开的。那么是有几天当中有这个毒螺骨头了 在这个骨去当中，哎，跳跃出来，哦，会动，跳出来，哦，而且在那边会摇摆，会摇摆，哦，摇摆好久呢，到批了啊，赶快扑过去，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抱回来，又拜见母亲。这天一晚，母亲就梦到她丈夫回来了哦，哎，真的，明天早上，父骨就到了，她丈夫的骨头到来了，啊，连一般人都以为孝感守次，嗯，这个是孝顺父母亲这种精神手感所导致如此的。后来他应皇帝的这个诏令啊，去皇宫去论道，哦，多居于首席的地位哦，朝野都非常尊重，归于尊重他，所以他是很有道行的一位师父，道披法师，道披法师。好，这个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向下文长，未来日回向。